我所了解的女人是男人眼中的女人，因为我是个男人。而女人除了自己，也需要知道男人眼中的女人是怎样的，就像男人想知道女人眼中的男人。有点绕口啊，但是就从这篇文章来看，女人是要比男人有魅力的多的生物。与您分享朱自清的文章《女人》。白水是个老实人，又是个有趣的人。他能在谈天的时候滔滔不绝地发出长篇大论。这回听冕子说，日本某杂志上有女人一文，是几个文人以女为题的拙话的记录。他说，这倒有趣，我们何不也来一下？我们说，你先来。他搔了搔头发道，好，就是我先来，你们可别临阵脱逃才好。我们知道他照例是开口不能自修的，果然一番话费了这多时候，以致别人只有补充的功夫，没有自叙的余裕。那时我被指定为临时书记，曾将桌上所说拉杂写下，现在整理出来便是以下一文。因为十之八是白水的意思，便用了第一人称作为他自叙的模样。我想白水大概不至于不承认吧。老实说，我是个欢喜女人的人，从国民学校时代直到现在，我总一贯地欢喜着女人。虽然不曾受着什么女难，而女人的力量我确实常常领略到的。女人就是磁石，我就是一块软铁，为了一个虚构的或实际的女人，呆呆地想了一两个点钟，乃至想了一两个星期，真是不知肉味光景啊。这种事是屡屡有的。在路上走，远远的有女人来了，我的眼睛便像蜜蜂们嗅着花香一般直觉过去。但是我很知足，普通的女人大概看一两眼也就够了，只多再掉一回头。像我的一位同学那样，遇见了异性就立正向左或向右转，仔细用他那两只近视眼从眼睛下面紧紧追出去半日半日，然后看不见，然后开步走，我是用不着的。我们地方有句土话说，乖子望一眼，呆子望到晚。我大约总在乖子一边了。我到无论什么地方，第一总是用我的眼睛去寻找女人。在火车里，我必走遍几辆车去发现女人。在轮船里，我必走遍全船去发现女人。我若找不到女人时，我便逛游戏场去，赶庙会去。我大胆地加一句，参观女学校去。这些都是女人多的地方，于是我的眼睛更忙了。我拖着两只脚跟着他们走，往往直到疲倦为止。我所追寻的女人是什么样呢？我所发现的女人是什么样呢？这是艺术的女人。从前人将女人比作花，比作鸟，比作羔羊，他们只是说女人是自然手里创造出来的艺术，使人们欢喜赞叹，正如艺术的儿童是自然的创作，使人们欢喜赞叹一样。不独男人欢喜赞叹，女人也欢喜赞叹，而妒便是欢喜赞叹的另一面，正如爱是欢喜赞叹的一面一样。受欢喜赞叹的又不独是女人，男人也有。此柳风流可爱，似张旭当年便是好例，而每逢一呓语， 尤为史不绝书。但男人的艺术气氛似乎总要少些。贾宝玉说得好，男人的骨头是泥做的，女人的骨头是水做的。这是天命呢，还是人事呢？我现在还不得而知，只觉得事实是如此罢了。你看，木下学绘画的人体习作的时候，谁不用了女人做他的模特呢？这不是因为女人的曲线更为可爱吗？我们说，自有历史以来，女人是比男人更其艺术的，这句话总该不会错吧？所以我说，艺术的女人。所谓艺术的女人，有三种意思，是女人中最为艺术的，是女人的艺术的一面，是我们以艺术的眼去看女人。我说女人比男人更其艺术的是一般的说法，说女人中最为艺术的是个别的说法。而艺术一词，我用它的狭义，专指眼睛的艺术而言，与绘画、雕刻、跳舞同其范类。艺术的女人，便是有着美好的颜色和轮廓和动作的女人，便是她的容貌、身材、姿态，使我们看了感到自己圆满的女人。这里有一块天然的界碑，我所说的只是处女、少妇、中年妇人。那些老太太们为他们的年岁所侵蚀，已上了凋零与枯萎的路途，在这一件上已经落伍着喽。女人的圆满相，只是她的人的诸相之一。她可以有大才能、大智慧、大仁慈、大勇毅、大贞洁等等，但都无碍于这一项。诸相可以帮助这一项，使其更臻于充实，这一项也可帮助诸相分其圆满于他们，有时更能遮盖他们的缺处。我们只看女人，若被她的圆满相所吸引，便会不顾自己，不顾她的一切，而只陶醉于其中。这个陶醉是刹那的，无关心的，而且在沉默之中的。我们只看女人是欢喜，而绝不是恋爱。恋爱是全般的，欢喜是部分的。恋爱是整个自我与整个自我的融合，故艰深而久长。欢喜是自我间片段的融合，故清浅而飘忽。这两者都是生命的趣味，生命的姿态。但恋爱是对人的，欢喜却兼人与物而言。此外，本还有仁爱，便是民胞物与之怀。再进一步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，便是神爱大爱了。这种无非物我的爱，非我所要论。但在此又需立一界碑，凡伟大庄严之相，无论属人属物，足以吸引人心者，必为这种爱。而优美艳丽的光景，则始于欢喜的欲中。至于恋爱，以人格的吸引为骨子，有极强的占有性，又与二者不同。外君以人与物平分恋爱与欢喜，以为喜仅属物，爱乃属人。若对人言喜，便是蔑视他的人格了。现在有许多人也以为将女人比花、比鸟、比羔羊，便是侮辱女人。赞颂女人的体态，也是侮辱女人。所以者何？便是蔑视他们的人格了。但我觉得，我们若不能将体态的美排斥于人格之外，我们便要慢慢地说这句话。而美若是一种价值， 人格若是建筑于价值的基石上，我们又何能排斥那体态的美呢？所以我以为只需将女人的艺术的一面作为艺术而鉴赏它，与鉴赏其他优美的自然一样，艺术与自然是非人格的，当然便说不上蔑视与否。在这样的立场上，将人比物，欢喜赞叹，自与阴习的玩弄的态度相差十万八千里，当可告无罪于天下。只有将女人看作玩物，才真是蔑视呢，即使是在所谓的恋爱之中。艺术的女人，是的，艺术的女人，我们要用惊异的眼去看她，那是一种奇迹。我只看女人16年余资了，我发现了一件事，就是将女人作为艺术而鉴赏时，切不可使她知道，无论是生疏的，是较熟悉的，因为这要引起她性的自慰的羞耻心，或她那种嫌恶心，她的艺术味儿便要变稀薄了，而我们因她的羞耻或嫌恶而关心，也就不能静观自得了。所以我们只好秘密地鉴赏，艺术原来是秘密的呀，自然的创作原来是秘密的呀。但是我所欢喜的艺术的女人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您得问了。让我告诉你，我见过西洋女人、日本女人、江南江北两个女人、城内的女人、明文浙东西的女人，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，我只见过不到半打的艺术的女人，而且其中只有一个西洋人，没有一个日本人。那西洋的处女是在外城里一条僻巷的拐角上遇着的，惊鸿一瞥似的便过去了，其余的两个是在两次火车里遇着的，一个看了半天，一个看了两天，还有一个是在乡村里遇着的，足足看了3个月。我以为艺术的女人，第一是有她的温柔的空气，使人如听着箫管的悠扬，如嗅着玫瑰花的芬芳，如躺着在天鹅绒的厚毯上，它是如水的蜜，如烟的清，笼罩着我们，我们怎能不欢喜赞叹呢？这是由它的动作而来的，它的一举步，一伸腰，一掠鬓，一转眼，一低头，乃至衣袂的微扬，裙服的轻舞，都如蜜的流，风的微漾，我们怎能不欢喜赞叹呢？最可爱的是那软软的腰儿。从前人说临风的垂柳，《红楼梦》里说晴雯的水蛇腰，都是说腰织的细软的，但我所欢喜的腰啊，简直和苏州的牛皮糖一样，使我满舌头的甜，满牙齿的软呢。腰是这般软了，手足自也有飘逸不凡之概。你瞧他的足径多么丰满呢，从膝关节以下渐渐地隆起，像新蒸的面包一样，后来又渐渐地缓下去了。这足径上正罩着丝袜，淡青的或者白的，拉得紧紧的，一些皱纹没有，更将那丰满的曲线显得丰满了。而那闪闪的鲜嫩的光，简直可以照出人的影子。你再往上瞧，它的两肩又多么庭圆呢，像双生的小羊似的，又像两座玉峰似的，正是秋山那般瘦，秋水那般平啊。肩以上便要到一般人讴歌颂赞所及的面目了。我最不能忘记的 是他那双鸽子般的眼睛，伶俐到像要立刻和人说话。在惺忪微倦的时候尤其可喜，因为正像一双睡了的褐色小鸽子，和那润泽而微红的双颊，苹果般照耀着的恰如曙色之于夕阳，巧妙地相映衬着。再加上那覆额的稠密而蓬松的发，像天空的乱云一般点缀得更有情趣了。而他那甜美的微笑也是可爱的东西，微笑是半开的花朵，里面留意着诗与画与无声的音乐。是的，我说的已多了，我不必将我所见的一个人一个人分别说给你，我只将他们融合成一个 sketch 给你看。这就是我的精异的形，就是我所谓艺术的女子的形。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，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。在女人的聚会里，有时也有一种温柔的空气，但只是笼统的空气，没有详细的节目。所以这要由远观而鉴赏的，与个别的看法不同。若近观时，那笼罩的空气也许会消失了的。说起这艺术的女人的聚会，我却想着数年前的事了。云烟一般，好惹人惆怅的。在 P 城一个礼拜日的早晨，我到一所宏大的教堂里去做礼拜。听说那边女人多，我是礼拜女人去的。那教堂是男女分坐的，我去的时候女座还空着，似乎颇遥遥的。我的遐想便去充满了每个空座里，忽然眼睛有些花了。在薄薄的香泽当中，一群白上衣、黑背心、黑裙子的女人默默地远远地走进来了。我现在不曾看见上帝，却看见了带着翼子的这些安琪儿了。另一回在傍晚的湖上，暮霭四合的时候，一直插着小红花的游艇里坐着八九个雪白雪白的白衣的姑娘，湖风舞弄着她们的衣裳，变成一片浑然的白。我想她们是湖之女神，以游戏三昧暂现色相于人间的呢。第三回在湖中的一座桥上，淡月微云之下倚着十来个也是姑娘，朦朦胧胧的与月一起白着。在抖荡的歌喉里，我又遇着月子儿的化身了。这些是我所发现的又一形。是的，艺术的女人，那是一种奇迹。1925年2月15日，白马湖。并非因为今天是女人们的节日才有着铺天盖地的赞美，这个世界正因为有着女子的温柔，才在一个个紧要关头感化了凶兽，恢复了安宁。祝愿各位伟大的女性节日快乐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经典文章。我是朝雨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